是保护人民、保护学生的，你不能镇压他们。
听众朋友，今年的六月四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习近平与李克强上台之后的第二个六四。舆论因此更加关注习李新政将如何面对他们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纪念日子。海外的六四流亡人士因此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呼吁，要在六月四日这一天穿上黑衣服返回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呼吁获得了中国国内不少意见人士的响应。不过，中国官方近日拘押独立记者高宇以及参加北京六四讨论会的朴志强、徐有余等五君子的行为，显示当局似乎有意要将一切纪念活动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国当局为何二十五年来一直禁止讨论六四事件？中国国民对六四的记忆是否越来越淡漠？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请每年都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北京做访问学者的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谈谈他的看法。白夏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您每年都关注六月四日这一天，关注中国政府还有中国民间在六四前后的所有的风吹草动啊。那您觉得今年中国国内的气氛怎么样？
今年气氛就比较紧张，比以前也要紧张。当然可以说那个所谓的敏感时期是从四月十五号开始的，这个每年都是，但是今年是早一点了。最近就是有一批知识分子要纪念六四的二十五周年，他十五个人参加，五个人就被抓了。所以这整个那个气氛呢就是比较紧张。说那个记六四的或者是纪念六四的是非常非常难办的。另外最近也听说有一个当时参加那个镇压六四的一个战士变成了一个画家，叫陈光，他好像也被抓了。所以这个说明党的领导人现在有点紧张。
那您觉得他们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紧张？
当然二十五周年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了，但是主要是因为本来很多中国公民以为新的领导班子也会对六四有一个新的态度了，因为毕竟他们是跟那个六四无关的，他们没有参加了，当时他们也不是在那个领导康委的，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可能也会在这方面有一点措施了。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他们不公开了，但是我可以分析的，可能他们就是要说明肯定不会对那个六四有一个新的态度了，也不会频繁六四的，所以现在希望把所有的纪念活动取消，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六四。反正那个党的政策就是这样的，先是说是一个反革命暴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风波了，以后就不提也不能提，所以现在他们可能主要是希望要忘记了这件事。
但
是一个不面对历史的国家，一个不面对历史的政党，也不会有非常好的未来。为了创造将来，是必须面对历史。无论你怎么看，但是你不可以不看。
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海外的民运人士呢，尤其是六四的流亡人士，今年从一月份就开始说呼吁六月四号这一天要穿着黑衣服重返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呼吁呢，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国内的好多意见人士的响应。那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当局今年特别紧张。但是您觉得这样的类似的呼吁能不能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啊？
这个也很难说了，呼吁是可以的，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如果六四的时候有几百万个人就在穿黑衣服的，当然可以说这个呼吁是很有效的。当然也是，我估计他们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因为从那个六四以来，那个二十五年以来， 当局就是不让看那个六四，连六四那两个字都不可以写，也不可以说，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着急了。那个25年过去了，怎么可以一直到现在不面对已经发生过的很大的影响中国未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无论你怎么看，但是官方也可以有他的说法了。他为什么没有说法？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一般来讲，可以说那个共产党要垄断那个历史的，是对他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那个六四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说法，他就是根本不说不提。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来讲，他应该代表那个历史先进的，他怎么可以不面对历史？我很难理解的。
那是不是共产党的策略其实就是让老百姓把这个六四都忘了？而且您觉不觉得您在中国的话，这个25年之后，中国普通民众对六四的记忆是不是已经开始淡漠了？
当然了，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你不允许说的，所以很多人就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在家里怎么说的。当然，我所接触的那些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反正如果听说过六四，他们就不知道仔细的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发展的。但是对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觉得那个六四是个反革命暴乱，是他应该很骄傲的说他那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镇压一个反革命暴乱。但是连这一点他不说了，他就是希望这个事情淡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那时候做的对了，他们也觉得这个问题是最好是不要提，是要忘记了，因为这个犯了一个罪了。所以我觉得不让提六四的这个做法，是说明领导班子自己也觉得镇压是很有问题的。
那您刚才说到中国国内好多那个90后年轻人啊，都不知道六四到底指的是什么。那其实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60多年来啊，人为的掩盖或者篡改历史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你觉得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对中国国民的这种心理素质啊，会不会产生影响？
我看那个在中国文化里面的那个历史是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那个共产党来讲，一般来讲分析历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共产党企图垄断写历史的方式，他也不让民间就是考虑反省历史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现在也不是50年代，也不是60年代，在中国社会当中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以前的毛泽东时期运动的受害者，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开始写自传，看他们的那个经验。所以这个历史的真相是很难掩盖的。你可以一段时间可以掩盖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是想恢复真相。你看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开始写自传，开始写那个60年的那些会议录的，虽然不是很公开发表的，但是现在因为有网络那个互联网，在网上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跟那个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文章。当然可以说大多数的民众对这个不一定感兴趣的，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感兴趣。另外也有好多人就是现在写说拍电影啊，什么都有啊。所以这个我不太担心。我觉得一个政权不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民的想法了和他的文化了，所以我估计还是有面对历史恢复历史真相的这个欲望在中国还是存在的。
您说中华民族的人的素质不至于会被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了几十年之后就有所改变扭曲或者异化？
任何一个政党当然也会企图改变一个民族的想法，民族的怎么说了，我不喜欢说一个国庆的，但是反正这个也很难。你看毛泽东也企图，他企图过改造中国人的，
对，
但是毕竟他没有成功。现在的那个政权，他不希望改造中国人的心理啊，不希望改造中国人的头脑的，洗脑的已经基本上都没有人想做的，也没有人相信的。所以这个一个民族的抵抗力还是很强的，不一定是积极抵抗，有的时候是消极抵抗，但是消极抵抗也会非常有效的。所以当然不可以说是那个所谓的中华民族跟那个60年以前的中华民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肯定的随着时间的过去它也会改变，但是它也是按照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来改变。一个政党的影响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主要因素。
那您刚才说到对这个历史的反省啊，那我觉得客观的来说，对历史的反省还有澄清呢，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比如说你们法国吧，法国也是在二战结束了40多年以后吧，才开始清算，就维希政府当时对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这段历史期间所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您觉得对北京政府来讲，25年是不是已经足够了，让他们开始进行反省？
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法国当然当时有一个官方的话语，就是那个全国人民都是参加抵抗运动的，这是戴高乐的话语了。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也做一个科学的工作，也是采访人了，有电影了，比方说像那个Le Chagrin et la Pitié。所以虽然的官方是戴高乐说的法国人民是全心全意的参加抵抗运动，但是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和很多学者可以发表书说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你在中国很多这些事情你就是不能发表意见，你不能出版书，所以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如果没有公开辩论，你很难恢复那个历史的真相。所以当然是需要时间，我同意了，是需要时间的。你不可以说那个马上就可以反省那个过去的，但是你如果不让争论，你不让历史学家看，你不可以去看那些档案，你就是再退这个面对现实的时间嘛。所以我觉得现在25年以来在中国不能看这个问题的这些事情，也不能说，比方说现在还是25年以后还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们知道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以后肯定在将来应该宽容一下，让讨论那些事情的是怎么发展的，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对每一个阶段要看是怎么发展的，政府的是怎么决定他的政策，学生是怎么决定他们的政策，以后是怎么讨论，但是现在不能做。所以不能做那个最基本的历史学的工作，你就很难恢复历史的真相。
感谢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64/25周年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